对于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老人就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去兜率内院的人来说，老人就是去了兜率内院。对于咱们来说，老人现在就在，老人没离开过。
顾老师，我请教一下，就是关于特异功能这个问题，因为说有，我这还是想问一下，原来在寺庙修行的时候，我有特异功能，但是我回到家里后，这个特异功能就消失了。还有就是原来在寺庙的时候打坐啊什么，就是有气感很强哦，回到家里气感都消失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有人说那功力高的人可以把功力低的人的这个功力吸走啊，就是这些事情我搞不清楚，这我刚好有空就请教一下郭老师。
功力高功力低，特异功能有，特异功能没有，这些都是有相的，这些都是其他的那些就是你说它是修行，它实际上它属于外道，它跟佛法不是一回事儿，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这样的，气感低了怎么了？功力没有怎么了？功力低怎么了？没有特异功能又怎么了？没有特异功能缺什么了吗？功力低了缺什么了吗？就被他吸走了，吸走了就吸走了呗，吸走了又怎么样了呢？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是佛法的精神。
那我是着相了啊，着相了啊，谢谢郭老师。
佛性这个地方是本自具足的，本自就没有缺少，你何必在外求一个功力高低呢？还有一个，你做个正常人吧，做个正常人怎么不行了？做个平常人怎么就不行了？为什么就不能做个平常人呢？平常心是道，就是简单来说，你这些知见是外道的知见，我们这儿没有，我们全都是一群没有功力的人，全都是一群可能原来没修心中心之前还有点啥，修了心中心这些全都没了，全都是这样的一群人，没了一点也没有担心，没了还轻松还自在，怎么了？
是的，我现在要从气功那边转到佛教心中心法这个修为上来啊，是，但是就是，把那些东西给它扔掉啊，给它忘记了，
什么也不讲来，全是第一义，成坛不许苍龙盘，那个圆悟克勤的那个碧岩录啊，雪窦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叫成坛不许苍龙盘。然后吴祖衍说的雪窦啊，那100则公案里面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句，就是这一句成坛不许苍龙盘。你要诠释什么呀？你要诠释什么？你如果有东西可以诠释，我问问你，成坛不许苍龙盘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是太那个追究这些东西，只是今天闲着就问一下，老师解答了我心里面就明亮了，谢谢老师。
佛也有这个说法呀，佛说法49年，三藏12部，但是佛说了，这些都是如黄叶指小儿啼，也就是他说的法，就像是那个黄叶，就像是黄叶，他说的法并不是金子，他说的法就像是枯叶子，枯叶子能逗小孩，他说的法可不是黄金啊，这就是你说的诠释吗？真正的这个究竟的第一义是能诠释得了吗？所有的诠释都只能在旁边烘托，它都是一个方便，它都是指月的指头。所以说他这个眨一眨眼良久啊，是给他诠释，你只能说有道理吧，只能说有道理。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他说不出来，他道不出来，他没法道，他道什么呀？道一句什么都落了，这么说也对。对，谢师兄，你知道你着相了，这就是不着相的开始，很好，很好，很好，就是把这些东西扔了，忘记了。对，是这样啊，说的很好。没有办法诠释第一义谛，所以才静默。没有办法诠释第一义谛，所以你可以横说竖说，可以广长舌说，也可以静默说。因为第一义谛是诠释不到的，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方便去诠释第一义谛啊，包括静默这种方式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呢，这种烘托就看它能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你说它良久是一种诠释，当然了，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要从， 你要从这个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大德的角度，他就会说，你看你看说不出来了吧，你说不出来了吧，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并不是说国师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不对，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过来人的角度就讽刺国师呢，你看你这个老家伙说不出来了吧。你修六字大明咒还没有灌顶，看了中有有很多咒语，平时可以持咒吗？该如果可以怎样选择咒语？中有那些咒语，你要是想要练习，你也可以练习；你要是不会，你也可以练习会。平时可以持这些咒语，练习练习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般来说的话，你练习会了，你平时修六字明，你坐下的时候持六字明就很可以。平常应该怎么持咒？平常就坐下多持六字明吧，这就可以。我看，供参考吧。修了一个月打坐打不了两个小时，修了一个月能修也很好，能修也很好，但是心中心的打坐它并不需要技术含量，打坐两个小时只要你肯修，不到两个小时你就只管念咒，念到两个小时闹钟响就行了，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求别的，没有技术难度的，你有什么顾虑可以说一说。不练腿子啊，不练腿子。
郭老师好，我那个以前刚刚生完孩子的时候，那时候20多岁开始练气功，然后那个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全身好像像通电了一样，然后呢就发现那个我冬天盖被子把头蒙起来盖着，然后我就眼睛闭着的，但是我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象，就是晚上电灯也没开哈。我以为我被子破掉了，但一想不对，我眼睛是闭着的。这些现象我不知道是什么现象，我之后想起来又想问一下郭老师。
你这种现象，你要是按照气功的时候可能是某一种通，眼睛闭着能看到外面的东西。你画出来的还有那山呢，你能都通吗？这个心中心法或者是佛法，他说的通啊是心通，并不是其他的通，是心通，心里头没有障碍，不管是前面横着的是水是山，它本来也没有障碍，它不是说的是把这个水和山让你穿墙而过，不是这样的通，是这些东西穿不穿得过去都不是障碍，这是佛教的这个通。另外一个，你们修的这些法呀，它多少有一些条件，你比如说你修法修的这个用功了，你可能就有这种通，你过一段不修了，这个通又消失了啊，这就属于是生灭法。而佛法是让你认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主人公的，在这儿他不生不灭了，在这儿就了生脱死了，就是不是现象的生灭，是那个不生灭的才对。所以说你这些通不通的，这些是偶然的现象，暂时的现象，不要理会这些。就是万一在佛教中有这些现象，也不可以理会它。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妄想纷飞，跑了一会儿才察觉，回头自己烦，又自己烦，自己也总跑神儿。哎呀，你发现了，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其他的都不用想。还有一个更难听的，妄念他跑他的，你只管念咒，你只管念咒，你不要求定啊。修六字明也会很清净，也别求这个清净，别求这个定啊。只管念咒，坐下它会有一些改变的，你修了六字明坐下它会有一些改变的，坐下一身不惑，这个是定，是心中心的定。对呀，你闭上眼睛能看见又怎么样呢，就是你闭上眼睛看不见了，这是正常的，你闭上眼睛看不见，这是正常的，你闭上眼睛看见了又怎么样了呢？我看闭上眼睛看见了，唯一的一点不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了，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也没有必要非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别人一样也很好啊，为什么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呢？很多人追求这个神通啊，他就是想弄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完全没有必要。你呢是偶尔有这些，可能有人会羡慕啊什么的，其实你自己本身也不是特别在意，你放下吧，这个东西不能断烦恼，你就是闭上眼睛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对于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有用吗？没有用，你就放下吧，你就别走这条路了，这条路不是断烦恼和疑惑的路。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是，以前这些东西都是虚妄。是的，它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修行的问题。
你这个高维度不知道怎么回事，佛法不在高低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像是能量波的一种呈现什么的，这是先有波再有像，你这是说的是物理吗还是怎么样啊？
我就觉得现在跟郭老师学这个新中心的这些理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就是我们修行人实实在在可以受益的，其他那些都是虚妄之相啊，没用啊，它没有实际的意义，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就是要去那个跟你寻找一些真理吧，觉得跟老师说话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能够提高自己。
祖师的理论中并没有这些说法。是啊，我们谈这些说法干啥呀？第一个，佛法是高维度，这肯定不对，佛法不在高低里，也不在边界里，哪有什么维度啊，不是，这个肯定不对。第二个，相是能量波的一种呈现，佛法顶多会说相是性的体现，会这么说。第二句话是能量波也是性的体，能量也是性的体现。第三句话是波也是性的体现，就是我知道的相我能明白，能量我也能明白，波我也能明白。这个能量和波就是物理上有这个字儿，其他方面的这个能量波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东东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万师兄啊，你还是用佛经来跟他们去让看看他们说的有没有佛经依据，这是最好的。你不是读的佛经也算是多了一点吗？你让他们用佛经为依据吗？你弄这些新名词儿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起点新名词儿，其实出不了古人的范畴，你古人也有这些外道的，出不了那些范畴。能卸下包袱，能卸下一些包袱就好，你这样上路就更轻松了。那个东西对于现实中没有意义，主要的没有意义是在哪儿了？那个东西就是你有那个本事，你闭上眼睛能看到，对你断烦恼断疑惑没有意义。对于你学佛只要是为了断烦恼断疑惑，就不会走上魔的道路，不会走上那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你增加这些东西对于断烦恼除疑惑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你别担心，你学心中心法，你只要是发心正都不会有这些魔什么的，没事儿。就是这个没有意义，他就不奈何你了，别搭理他们这些了以后。是呀，心中心法还是很难得的，有机会碰到了还是应该珍惜，这个法越来越难得了，大家多珍惜。这个物理啊，这个基本理论里面我记得有能量这个词儿，也有波这个词儿，但是物理就不是这个能量波搁到一块儿的这个词儿我还没学过，我这孤陋寡闻，我还需要多学啊。或者你直接问问张浩，他对物理这一块还知道的多一点，他本身就是学物理的。看看佛经跟祖师舆论，对，我非常的同意，因为我们讨论的基础，第一个就是大家是佛弟子，第二个讨论的基础就是大家都是心中心的弟子，所以说他说什么东西最好有佛经的依据，或者是祖师语录里面提到的那些词儿，这样的话我们就好沟通，如果他提别的我也很懵，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就不好沟通了。你这个髋关节炎、胯关节炎什么的，如果有这些，你的打坐姿势影响你了，那就不考虑打坐姿势了。什么单盘、双盘、散盘啊，或者这么做那么做，对你完全没有限制了。你只要不要让这个疼痛影响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咒语上，你怎么做都可以。这个地方不再说任何的规矩了，任何的规矩在你跟前就不适用了。回答完毕。那就是我说错了，让你在这儿错上加错了，不要这个体会，扔了吧，李恩耀啊，扔开着吧。你这是心中心法，对于没有修行的人来说可以这么说，对于修行之后的我咋觉得你有点增益棒的味道呢？不这么说了，是我错了，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我们这个我不知道你是谁灌顶的，我们这个心中心修法还有其他的方便咒语有一个集合。你找你灌顶老师要那个方便咒语上呢，把老人的这个读音呢、都透露成文字了。你要相信这个传承，知道吗？告诉你的这个文字，告诉你的这个文件，这里面的这些文字就是真正的传承，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文字念就行了。我就不在这念了，因为这里还有一些没有灌顶的，你就照着那个念，就是老人的传承，不是说听得清或者听不清了，你相信了这个传承就成了，知道不？老人的那个读音你读的尽量的相似就可以了，不是过分较真的，有的咒语长你过分较真就不好较真了。没有发出来，这个
心中心法的这个，你就比如说是念心中心的咒语一分钟10到12遍，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计数方法啊，一分钟10到12遍，那么2个小时就是1200遍左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像慈氏咒啊、大光明咒啊等等其他的这些咒语，怎么算它的遍数？一般我们都是看一分钟你念多少遍啊，然后再看多少分钟。就像慈氏咒这个，一般是按照我们的念诵速度是大约每个人几乎都是15分钟49遍没有问题啊，一般都是这样计数的，一分钟念多少遍，然后念多少分钟啊，我们都是这么计数的。这个计数啊，个人有个人的情况，你就像心中心的咒语，有的时候一个字儿的瞬间这一个咒语也能过去，但是按照一般的那样的一种的速度，这么说吧，留长一点，15分钟49遍没有问题，一般都是这样的。个别的你慈氏咒你愿意念得快，因为这个本身没有慈氏咒念得快慢的规定，根据你的情况也可以，不着急。主要是吧，现在说法的人啊，或者说佛法的，别说说佛，说其他的也很多，各有听众受众，我是没有那个精力去听别的，没有那个精力，心中心这块还弄不完呢，就没有精力去听别的。还是听元音老人的吧，多看元音老人的吧，其他的这个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受众，但是就这么说吧，他不是解脱道啊。我没有听我都知道，人家说了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你不相信多听听也行，但是别被他们忽悠走了。还是没有心可印最好，省个事儿了，拿个心到哪印啥印，没心可印就省事儿了啊。感觉现在持咒一分钟10到12遍还是困难，你这是你起疑心了，于红，我认为是你的疑心，是你的疑情，你就没事你就怀疑一个东西，你这个毛病又犯了，所以才这样。你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够的，肯定是够的，你听我的啊，肯定是够的。第二个，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念咒啊，不是说要念出来，用声音呢或者其他的要念出来，是心里头过那个咒语。心里头过那个咒语可以很快啊，他并不是要把动作都做出来，把那个声音发出来，不是那样的。要那样一分钟10到12遍是难，不是那样的话，这个心里头过是很快的。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大概，不可以较真儿。还有最后一个，老人说过，你专心的念咒比一分钟念多少遍还重要，知道吧？这个念咒啊，是持咒。什么叫持咒呢？持咒就是保持咒，它是轻松的、流畅的，你再体会，轻松自然明快的，那个念得快一点的那个妄想插不进来，你再体会，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啊。第一不用力，第二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在念的过程中就不要考虑快慢了，你大概差不多是这个速度，然后你就一直按照这个去念。念的过程中不要再考虑快了慢了不够了这些的，总觉得自己念了不够，这是起疑情了，这是打妄想了，别理他，你念的够，不管了，你还说什么，就真别管了啊，没事的。你习惯了慢了，你想要入定它就慢，你还是轻松明快的把那个咒语提，还是轻松明快的去持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密了妄想插不进来，你再试一试，你想求这个定可能咒语就会慢，不求定，轻松明快的念咒，妄想插不进来，就这样念啊。好吧，不理他就不理他吧。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速度差不多了就不理会了，不能在中间念咒的过程中再拿捏，哎，我这个速度快了，我这个速度慢了，它是个大概的，不能中间念咒的时候再拿捏了。你这个脱口而出我不太明白，就是说你这个咒语会不会有可能是忘了，你是刚打坐吗？一般呢，心中心这个咒语你打上3座，就是每天因为它要持续的念，连续的念2个小时，你打上3座，你就是坐下不念它也没有问题。你要是真的担心自己忘了，你刚开始上座的时候你把那个法本摊开搁到那儿，你要是忘了你看一眼不就行了吗？以后怎么做到很容易脱口而出？哎呀，你就是说的，你天天做，他就脱口而出了，可正常，天天做可正常。
他就脱口而出了，以后你修完了千座，你修别的咒子，你修一修你就回到新中心咒上来了，老是窜咒，你看那是后面的了。做几座他就脱口而出了，这个太容易了，你可能是刚打坐，你这个做的少，你不会是做了几百座的，你这个应该是，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可能第一轮都没做完。还有一个咒语是心念心闻，它不需要脱口而出，它是心念心闻。哎，这个咒语嗡巴拉，就这样想着，想着这个咒语过一遍，这就是念咒了，你知道你在念这个咒，这就行了。你这个还是属于打坐打的少，你修了几座了，你打坐打的多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这个咒语啊，咒语你会背以后，张师兄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你做到半截咒语想不起来了，你也别着急，你只要结着印在那儿坐着，你咒语会背，我敢保证你会想起来的，你别着急，一会儿就想起来了。如果你实在担心，你就把那个法本摊开，你想不起来你看几眼也没有关系啊。嗯，没事儿的，你时间长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大问题，念久了就不会了。他个别的人呢，有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记得，不记得也别着急，一会儿会记起来的。有个别人有这个现象，刚开始上座的时候。还有一个，你结上那个手印，那个手印是有加持力的，那个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发出的信号，会想起来的，别着急，只要你结手印在那儿坐着，只要你会背这个咒语，肯定会想起来的。你说的也对，坐下背熟了去打坐不可能一直想不起来。咒语能背下来就可以上座了，刚开始做担心的话你就把法本摊开就行了，像我就是法本摊开着念的，没上座。对呀对呀，你上座做几座那咒语马上就会了，你做个三座，坐下都不用念，做咒语就会了。这个心中心它不需要耗费体力，跟身体好坏其实没有关系，当然了你什么时候也不影响你尽量的把身体去弄好，这个也不影响，但是它跟修行不是搁一块说的，它是两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别做很多的思想准备，做很多准备工作然后再做第一座，哦，觉得自己这不配那不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才能做，你把心中心看高了就不好。心中心就像是你的那个包子，你不吃它你就会饿，你啥也干不了，你必须得吃它，你饥不择食的就吃它，哎，这是最好的。你把它想得太高了，太高的东西了，你就是赴一个高级晚宴，你又要洗漱，又要这个换衣服，又要化妆，又要打扮，又要空腹什么的去吃的，你说的那反倒是不容易把这顿饭吃好了。它是你的需要，它不需要这些准备，把它看得太高了反倒不容易做了。它需要，它是你的需要，你就直接的，是你的需要，你直接的去做它就行了。这个佛法呀，我们必须要会去用，要去用它，要去用，就是这个修行方法要去用，你用在自己的身上，亲自的去用，亲自的去修，亲自的去证，这就是亲证。亲自的去证了以后，它是你自己的，你平时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儿，它就活泼了，知道吧？你要是不是自己的，你遇到人遇到事儿它不活泼。要亲证，亲证的前提就是要实修，尽快的实修就行，不用做这些准备。念了几千遍才背熟，那不就是做了三座吗？几乎是，你看看做一座是1200遍，你要是做三座那就几千遍了。我刚开始我就是其实是背熟了再做比较好，我刚开始我是急得慌，我就直接的没有背熟，我就把法本摊开念。咱们这些人都是喜欢看文字念的，就那么念着做了，反正念几座后面也不用念了。还是背熟了好，背熟了是好的，没事儿。做2个小时有点发怵，觉得需要毅力啊什么的，以前吃的苦比这个多了，所以你现在就吃这个苦呗，吃了这个苦就省得再吃别的苦了，以前吃的那些苦是没用的苦。你吃吃修行的苦吧，吃吃修行的苦，其他的苦就不用吃了。我们就是修行，不就是离苦得乐吗？就让你以后不吃别的苦了，这多好啊。心中心法他就是盲人修啊，他平时的生活节奏不受影响，只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越忙越逼迫他越有这个求解脱的这个需求啊，这不是坏事啊，都大部分都是在最忙的时候打完了心中心，这很正常，没关系，减少睡眠2个小时，早上3点多起来打坐的人很多。你要是这些想法啊，这些思虑啊，对你修心中心不是对你处理事儿有用，那你就去处理。如果这些思虑对你处理事儿没有用，你就别去思虑它，这个跟修行无关。
你听明白了没有？你如果该思考的就去思考，该筹谋的就去筹谋，对他对工作是有益的你就去，要是没有益的胡思乱想的那样一种的杂乱的那一种的没有意义的去想他的，那你就别想。这个不想不是从修行角度，是从你没事干为什么要想呢？你耗费这个多余的精力干啥呀？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别想。你要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你修心中心已经迁坐了，你想也对不想也对，没有一个不是对的，没有一个不是好的。说完了，坐下断妄也比较快。你这个说的不对，你要是坐下要断这个妄想啊，就这么说，你断妄想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断妄它也是一个妄，你这个断妄也应该断了它。这不止不修心中心，可不只是坐下断妄啊，坐下没妄可断才是心中心法的精髓。明心见性，有心可明吗？修和不修是一样的，什么东西不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你给我找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这是最后的话，这是最后的话，就这么说吧，这是对修迁座过完迁座的你说的话。活着跟死了一样不一样？开悟和迷一样不一样？凡和圣一样不一样？高和低一样不一样？延续，你说呢？你说呢？